各位弟兄姊妹你好，今日咧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个嘅题目，系你们还不明白吗？一段咧好大家啲好耳熟能详嘅一段嘅经文啊，可能你未睇经文吓，就咁见到经节咧，未必好联想到究竟系乜嘢嘅神迹故事吓。不过即系只要你一睇经文，你知道吓，就系我哋好熟悉嘅一个五饼二鱼嘅故事。我哋咧先阅读呢段嘅经文好嘛？我哋先睇荧光幕咧，我哋去阅读呢段嘅圣经啊。准备起，使徒们聚集到耶稣那里，把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他们就坐船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走了，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群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天已经晚，门徒进前来说：这地方偏僻，而且天已经很晚了，请叫众人散去，他们好往四面的乡镇村庄去，自己买些东西吃。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对他说：我们要拿200个银币去买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去看看。他们知道后就说：有5个，还有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组一组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群一群地坐下，有100的，有50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和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把饼和鱼的碎屑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一个好耳熟能详嘅故事即使咧你系好细个翻教会啊，都一定由细细个翻教会都一定咧听过呢个故事咧，应该无数次咁多系嘛？呢个神迹咧，今日我哋去。即係再次去閱讀嘅時候，究竟我哋可以喺裏面睇到啲乜嘢嘢呢？我留意到呢，喺個故事嘅裏面其實記載住3類嘅角色，有耶穌啦，有門徒啦，亦都有嗰班嘅群眾，係咪嗰班群眾呢係最多嘅，係咪佢話呢男人都有5000，咁你想象下男人可能一家大細帶住佢嘅老婆仔女，好可能呢係一個超過10000人嘅群眾嚟㗎。不过咧，一个咁庞大嘅群众，你喺见呢个经文嘅故事嘅里边咧，你发现对佢嘅描绘咧系好少嘅，冇乜咧记载住群众嘅反应啦，冇乜记载住佢哋嘅行动好多嘅，只系咧寥寥数笔咧就即系交代完噶啦。不过咧，我哋喺个嘅神迹故事嘅里边，我哋却反而见得到咧，除咗耶稣啊，当然佢系主角啦，以外咧，其实对门徒嘅描绘咧系非常嘅突出噶。尤其咧突出咗喺门徒对耶稣好多嘅唔了解上边。今日咧，我哋从几方面咧去睇一睇，究竟门徒啊对耶稣系咪好多嘅唔了解咧？首先咧，我哋第一度咧去睇一睇前半嘅地方咧，我哋唔花时间咧去睇啦。我哋咧一直接咧就跳到第35节。当嗰班群众去听耶稣基督嘅教导，天色已经好慢嘅时候，门徒就同耶稣讲啦，佢话呢个地方佢偏僻啊，而且咧天已经好晚咯，佢话不如咧你叫众人去散开，等佢哋咧能够自己去村庄揾食啦，自己买些东西吃，自己买些东西吃。嗱，呢大群人喺个个荒野里边，门徒根本上系冇可能可以供应到足够嘅食物俾呢大群人噶。嗱，呢度嘅人数头先讲过啦，好可能咧都差唔多超过10000人嘅。实际上，门徒呢个建议似乎系好合理啊嘛，一个好无可厚非嘅一个举措啊。不过耶稣嘅回应咧 是让门徒其实很惊讶的。耶稣跟门徒说，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如果你是门徒，听到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里的反应是怎样呢？可能你都会觉得搞错啊，为什么要我做这件这么难的事呢？根本没可能去做到，是吗？门徒的反应呢，在福音书的记载呢更加的特别。他的反应呢好像有一点讽刺耶稣添。他说呢，难道我们拿200个银币去买饼吗？200个银币即是多少呢？就是相当于呢在那个时代200日的工钱。他们当然没那么多钱啦。不过这个说话的含义就非常清楚啦。我们还尽晒我们所有的方法，我们都不能够解决这个这么大的难题嘛。门徒的回应似乎也不是那么客气，甚至我们有少少觉得他对耶稣的回应有点无礼。不过从现实里面去考虑，门徒的说话我们未必不认同，任何人都觉得这件工作是不可能的。十二个的门徒要怎样安排这么多人的食物呢？更何况这里是一个荒野的地方，你不能够买，不能够拿，甚至连水都是一个很难去处理的问题。耶稣只是问了门徒一个的问题。耶稣问他说，你们有多少饼？你们有多少饼？门徒答五个饼，两条鱼。然后我们很熟悉的神迹奇事就发生了。耶稣祈祷将饼擘开，然后由门徒去将这些饼和鱼分给各人，就是这样。这里一大班的群众，很可能是超过10,000的群众，就吃得饱并且有余。事实上我们很清楚的，耶稣是不需要问门徒有多少饼，是吧？因为门徒即使他几有预备都好，准备几好都好，我想他肯定不会去荒野的时候他拿着几箧的饼出街，是吧？他不会拿着一个的货柜的这么多的食物就走去荒野那里的嘛。他一定是只是预备足够门徒和耶稣的分量而已嘛。事实上耶稣好像这个问题是无必要的。不过呢，这个成绩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耶稣是使用门徒那少少的饼去成就一个很奇妙的神迹。耶稣固然呢不需要靠门徒的饼去施行神迹，但耶稣却用这个说话去邀请门徒呢去一起呢经历一件神迹奇事。我们记得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但是往往这些神迹呢其实耶稣弹指之间呢就已经完成了，是吧？就是他医治他掂一掂就搞掂了，或者他说话叫人起来他就起来了。其实门徒呢只是去看的，很少是真正的参与。不过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门徒是一路参与的。当耶稣一路去擘饼，一路去搣开食物的时候，他是带着这些食物就带到去群众那里就去分派这些食物。他们是亲身并且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呢去经历这个神迹。到最后他们都收集了余下的食物。相信那一刻他们也同样的惊讶，为什么还可以剩下这么多的食物呢？竟然有12个男子这么多，是吧？耶稣似乎要教导这班的门徒，这小小的饼都可以被神用来完成一件看来呢好像不可能的事，是吧？耶稣这个神迹第一样要让门徒去学会的是，我们纵然很微小，但是神仍然可以使用去施展他的大能。我们众人都是很微小的嘛，我们每个人都是做不到多少的事，甚至当我们面对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计算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理，我们会放弃，我们会灰心。不过这个故事正正要提醒我们，我们众人微小，但神仍然可以使用去施展他的大能。很多年前呢都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毛家姐呢在不单止在香港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啦，其实呢西方国家呢都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来的。话说呢有一个的小女孩啦，她五岁的时候，她妈妈呢车她去出街的时候，她在车里面望出窗外的时候，她就见到一个这样的情景。她见到一个的露宿者，一个毛家姐在垃圾堆那里去找嘢食。当她见到这个人这样去抄嘢食的时候，她心里面呢很难过。 佢心里边就问咗一个嘅问题：点解咧？点解咧？点解有人会喺垃圾堆里边去揾嘢食嘅咧？然后咧，佢心里边咧，即系常常咧，储住呢份嘅感动同埋难过，佢就谂紧点样去帮助呢一班有需要嘅人。后来咧，佢就成立咗一个嘅基金会。呢、这个基金会咧就叫做啊 Ladybug Foundation 啊，即系啊甲虫呢个基金会啊。咁佢啊成立呢个基金会嘅时候咧，只系啊八岁呢个嘅年纪，啊八岁嘅年纪。啊，佢喺好多地方咧去演讲，去话俾人听，去宣扬佢呢个嘅意象嘅时候，佢都提到啊，佢话啊，如果啊我哋咧每一个人都能够将我哋所有嘅去分出去嘅话，其实呢个无家者嘅问题就能够解决。啊，佢并且亦都咧喺好多嘅演讲里边咧去提到，佢话我哋真系拥有太多，我哋只要咧分一点点出去俾人嘅时候，同埋即系时常去关心其他人嘅时候，可能好多嘅问题都能够解决啦。佢去过咧啊好多地方去演讲，啊去过好多嘅学校里边去宣扬佢呢个嘅理念。啊！佢话俾大家听啊，无家者嘅苦况。佢为无家者咧去建立一啲啊中途嘅宿舍啦，亦都用钱去接济一啲有需要嘅人啦。有一次佢提到咧啊，当佢去探一啲嘅无家者嘅时间咧啊，喺嗰啲嘅中途宿舍啊去探嗰啲无家者嘅时候，当佢离开啊嘅时候咧，有一个嘅细路仔就拉住呢个啊女孩嘅手啊，呢个女孩叫 Hannah， 佢拉住 Hannah 嘅手，佢就同佢哋讲，佢话咧直到今日啊，我先知道咧，原来有人系爱我。思想象下咧，一个即系无家者，佢亦都系一个小朋友，一路可能生命里边都经历唔到人对佢嘅关心同埋爱。但系 Hannah 佢因着一个嘅异象，佢见到人嘅需要，佢就成立咗一个咁嘅基金会，亦都帮助有需要嘅人。佢亦都咧曾经喺加拿大呢个地方咧成为头100位啊最有影响力嘅女性啊。只是一个即系小即系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年纪，佢就带嚟一个咁大嘅影响。啊，佢嘅意象好简单，好清晰。佢话冇人应该要喺垃圾堆度揾嘢食，每一个人咧都应该有一个家。佢小小嘅年纪，因着佢嘅爱心，就能够让无家者咧得着一啲嘅关心。同样，我相信咧，神都可以使用微小嘅我哋咧，去成就神好多奇妙嘅事。今日咧，我哋可能好多嘅计算，我哋今日咧好多嘅评估啊，去啊做一件事之前咧，我哋要详细嘅啊计划啊，详细嘅评估，我哋先去做。啊，当然呢个都系即系需要嘅，啊，即系呢个唔否定。啊，不过我哋点样去平衡，即系详细嘅评估到我哋最终系咪要去啊落手落脚去帮助人，或者当我哋见到人嘅需要嘅时候，我哋能唔能够真系啊走到人群嘅当中去帮助人咧？呢个真系需要咧，我哋好多嘅心思。咁譬如嘅故事。一个好大嘅提醒系，就是门徒只系睇到问题嘅出现，但系佢睇唔到神可以透过佢微小嘅能力，能够帮助好多嘅人。不过呢个都唔系整个故事即系最重要嘅地方。我哋仍然都要问一个问题，就系即系呢个神迹故事对门徒嘅描绘啊。我哋就会发现，其实门徒咧唔单止唔清楚耶稣嘅能力啊。他们似乎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这个故事再一次 去看的时候，如果我们留意刚才我们读第三十节，即是第一句的说话的时候，我们留意到其实他们是刚刚侍奉完，然后回去耶稣的面前，然后去汇报他们所服侍的情况。其实在马可福音的第6章12至13节里面都提到，其实耶稣是差派这班的使徒出去做传道的功夫，亦都他们透过他们是做了很多赶鬼医病的神迹。不单止耶稣行过这些神迹，连门徒他自己本身都行过这些神迹。这班的门徒并不是不认识耶稣的。门徒理应是好认识耶稣，并且亲身经历过他很多的作为，但从他刚才我们看到对耶稣那种对答来看，很反映出这班的门徒对耶稣是很多的不了解。 啊，就好似头先讲过，门徒面对咁庞大嘅群众嘅需要，似乎从现实嚟睇好合理啊嘛，呢个决定你即系自己去搵嘢食啦吓。不过呢班嘅门徒其实系同耶稣朝夕相对，同耶稣有一个好紧密嘅关系。如果我哋从呢个角度去睇嘅时候，门徒嘅唔了解就非常嘅突出啦。甚至我哋要问，其实点解门徒系咁愚顽嘅呢？事实上咧，马可福音嘅作者似乎咧都恐怕我哋唔系好察觉到咧门徒嗰种嘅愚顽啊。佢多次去提醒我哋作为读者嘅，即系呢班门徒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喺紧接落嚟嘅篇幅嘅里边咧，就记载到耶稣行喺水面上嘅神迹。嗰班嘅门徒喺夜间嘅里边见到耶稣行喺水面上，佢哋突然间好惊慌，因为佢哋认唔到耶稣啊。福音书嘅作者喺六章五十一节咁样记载。他说于是他到他们那里，一上船风就停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五十二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我们留意到其实这个第二个的神迹是耶稣行在水面上，门徒认不到他们的时候带来那种的惊慌。很可能对我们来讲认不到耶稣有什么出奇，为什么要惊慌？不过福音书的作者似乎故意用这件事去加上一个的注脚，就是第五十二节，他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原来这班门徒的心里面很愚顽，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我们开始问他不明白些什么呢？不单止在这里，在八章十七至到二十一节里面，耶稣再一次去提醒这班门徒，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很愚顽的。八章十七节其中后半段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还不领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然后耶稣再提一次，再提多一次以往发生的事。第十九节，他说我擘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碎屑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耶稣在21节里面再反问到一次，他说你们还不明白吗？福音书的作者要故意去提好几次分饼的事。可能我们都会困惑，我们会不会都像门徒一样，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耶稣问我们，你们还不明白吗？我们要明白什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不是很清楚耶稣的大能吗？他能够从小变多，还有什么要明白呢？实际上在第八章的后半段，耶稣和门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对答，里面就提到耶稣问到我是谁。耶稣真正的身份在这一刻才是真正的显露出来。彼得在那次很厉害，他答他说你是基督啊。作者似乎要告诉我们听，门徒纵然经历过五饼二鱼一个这么伟大的神迹，并且和耶稣朝夕的相对，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够明白这个神迹里面耶稣真正的身份。似乎提醒着我们啊，纵然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服侍，我们跟神以往有很多的经历，我们常常都回教会，我们有很多很多服侍的机会，但是都不保证我们是真正认识耶稣。正如门徒一样，他们经历过很多耶稣的神迹奇事，但是似乎都不明白耶稣真正的身份。那究竟耶稣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看回五饼二鱼的故事第三十四节，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好吗？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群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他们教导他们许多事。其他的福音书都有记载到五饼二鱼的神迹，亦都同样有记载到耶稣见到一大群人的时候都生出怜悯之情。不过唯独是马可福音里面加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因为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就见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是一个牧人的身份。这个羊和牧人的比喻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在旧约的先知书呢都多次描绘到将来的大卫的后裔呢会起来带领以色列人作以色列人的牧人。尤其呢在以色列书34章里面是很明显提到呢比较出呢一些坏的牧人和好的牧人的分别。会不会即某一方面的作者当他去记载住耶稣这个神迹故事的时候他都想起以西结书这个牧人的图画呢？以西结书的开头的里面呢就记载住呢神去斥责那些坏的牧人，他们的失职使到羊是分散。以西结书34章2到第二节讲，他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呢说预言啊，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第五节亦都提到过，他们因无牧人就分散，既分散就成为一切野兽的食物。在这里斥责那些坏的牧人，很可能在以西结书的背景是讲紧当时犹太的君王，讲紧他们不认识上帝，离开上帝，亦都带领住佢班人民陷喺罪嘅里边。呢啲系坏嘅牧人。不过神冇放弃呢班嘅子民，神应许要再次嘅去招聚佢哋，带领住佢哋。以西结书嘅13、14节嗰度讲，佢话咧：我要从万民中领他们，从各国聚集他们，引领他们归回故土。特别在14节咧，描绘住一个在草场上的画面。他说我要在肥美的草场养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躺卧在佳美的圈内，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上吃草。这个的情景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都好似呢五饼二鱼的故事去到分饼的时候，耶稣将整个群众放在草场的上面，耶稣就分饼给他们吃，让他们个个都得饱足。事实上耶稣就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所预言所应许的真正的好牧人。以西结书的34章的尾提到呢神的应许，他说我必在他们之上立一牧人，就是我的仆人大卫牧养他们，他必牧养他们作他们的牧人。24节同样都提到，他说我的仆人大卫要在他们中间作王。牧人和君王呢这个身份在旧约里面常常都会重叠的。一个真正的君王就好像牧人一样，他会做带领，亦都会牧养和保护他的羊群。而西结书这幅牧人的图画现在正正就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一一的呈现出来。耶稣再次去招聚这班神的子民，我们记得这班神的子民是从各城去出来的，人数是超过差不多10000人的一个场面来的。在耶稣的时代，一个城最多都是得2000-3000人，一个这么庞大的人数，他是聚集了几个不同的城市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让他们坐在草场的上面牧养他们，让他们得到饱足，为神的子民摆设了一个很丰盛的筵席。所以五饼二鱼的故事真正要告诉我们听的是要揭示耶稣是尼赛亚的身份，他是神所应许的牧人和君王。所以这个故事并不是只是跟我们讲一个由少变多一个神迹故事，这个神迹更加要指向一个更重要的真理，并且今天要向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发问，你们还不明白吗？如果我们不明白耶稣身份和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误解了。我们只是会关注自己个人的需要，神只是赐福给我的，又或者我们的眼目只是在意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什么，还有我们有多少的问题。这个正正是当时群众的误解，他们都好像很神心的，一直跟着耶稣，但是他们只是一心想得着好处，并且他们只是想拥戴耶稣成为他们的王，去推翻罗马的政权。在耶稣的时代，在加利利一带的统治者是一位叫做希律安提帕的一个王。他是一个坏的牧人， 在福音书的记载，他杀害了施浸约翰。在五饼二鱼这个故事的前一段，其实就记载着这个的希律安提帕他怎样去斩施浸约翰的头。他不能够带来公平的审判，他将一个异人杀害了。这个的希律安提帕呢，并且都是当耶稣要受审的时候，曾经都去过安提帕的面前，安提帕呢戏弄过耶稣。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王，他是一个坏的牧人，他是一个坏牧人。正正就是福音书的作者好像将安提帕和耶稣做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他们很大的分别。地上的当权者很多都是用他们的权力，用他们的强暴去管辖人民。就好像今天的时代一样，当权的人仍然用他的权力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去压榨，去使人民受很多的痛苦。不过在这个故事里面揭示耶稣却是一个牧人君王的身份。他虽然是君王，但是他不是要去控制他的人民，他是要使人民得着饱足，他甚至为人受苦以致舍命。他用牺牲的方式去拯救在苦难中的人。这个坏的牧人带来苦难，但是好的牧人是用受苦的方式去终结苦难。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要只是将我们的眼目聚焦在那个五饼二鱼那个数量怎样去喂饱五千人那么简单，而是要揭示着耶稣真正的身份，他怎样去为人牺牲他的生命，以致带来就是人类最终最大最美好的救赎。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前一半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只是认为信耶稣是要得着自己的好处，焦点是自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得清楚这个故事要提醒我们的话，我们知道信耶稣是要学习怎样的牺牲，焦点就是他人。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多一点，还是放在其他人的身上多一点？让我想起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潘霍华，他是在纳粹期间一位的神学家，当时一些德国的教会也都倾向了去信服希特拉这个邪恶的政权。他在这个背景里面，他常常思考信仰的问题。潘霍华在一本的书《狱中书鉴》里面，他提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生命。他讲到，他说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负起生命一切的责任和困难，成功和失败，一切经验和无可奈何的事，在这样的生命的里面，将自己无条件的交在上帝的手里面，参与他在世上的苦难，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一同的警醒。潘福华告诉我们，作信徒不是要只是享受神给我们的福分，而是我们要跟神一起在这个世上去参与当中的苦难。信仰并不是很狭隘地只是只顾自己，不是只是着眼于神怎样令到我生活更加的平顺，甚至很错误地去传扬一种只要信耶稣生活各样的痛苦就会挪开的那种肤浅的信仰。相反，其实苦难和很多的悲欢离合似乎先是我们人生常常见到的状态，更是我们其实进入人群和人分担即是痛苦的一个必要的场景。潘霍华不单止去反思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去活出他的信仰生命，他并且都提到教会，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群体，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的群体。潘霍华提到，他说唯有在教会为他人而存在时，才显出他真正的本性。教会应该把一切的捐助都献给痛苦缺乏的人，教会必须让各阶层的人知道，与基督同活就是为他人而活。最后那句说话提醒着我们，与基督同活就是为他人而活。所以潘霍华一个其中一个神学 很重要的提醒，是他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为他人而存有的教会，教会是一个为他人而活的一个教会。今日我们的教会是怎样？ 前几个礼拜咧，有见到神学院有一个有啲嘅研讨会，一系列嘅研讨会啦。其中有一个嘅题目咧，叫做咧教会发展停滞不前嘅研讨会吓。咁其中有一位个讲者咧系中神嘅黄国维博士啊，佢提到咧佢引用咗另一个学者去讲到咧教会发展一啲嘅定义。话教会发展，我哋点样去量度咧？点样去衡量咧？咁佢提咗咧三个嘅元素吓，三个嘅向度啦吓。第一就系咧信徒灵命嘅尽心啊，我哋都非常同意啦。呢个系即系需要啦，系咪？一个质嘅提升啦。另外咧，佢提到咧要带嚟社会嘅改变啊。第三咧，佢就话咧，堂会个聚会人数咧要增加啊。我哋唔会话咧，即系人数完全咧唔能够反映即系教会个状况系嘛？即系当我哋见到教会嘅人数一路都系有下滑嘅时候，可能都系要提醒我哋吓，我哋系咪即系出咗啲问题咧咁样啊？不过咧，即系我留意到即系黄博士佢引述到呢三个嘅方向嘅时候咧，佢提到中间嗰一点，佢话咧要带嚟咧社会嘅改变，即是问紧教会啊，即系我哋系咪为紧他人而活咧？我哋系咪为到他人咧带嚟一啲嘅影响力？啊，佢喺个讲座嘅里边亦都提到咧，佢话教会啊要了解今日社会嘅文化啊，并且咧用人们听得懂嘅语言咧去述说福音啊，并且用一个人哋睇得明白嘅见证咧去活出福音。因此咧，教会咧唔需要强制性嘅去制造增长啊，反倒咧应该咧成为让神嘅旨意行在地上嘅教会。啊，黄博士嘅提醒好重要，佢提醒我哋啊，我哋系咪一个即系让神嘅旨意行喺地上嘅教会？即系话我哋嘅见证系咪显喺人嘅前边，让人见得到？即系相信耶稣嘅人系一班即系能够持守真理嘅人，以致能够吸引人啊认识神。我哋要问今日我哋传紧一个乜嘢嘅福音？我哋能够为身边嘅人带嚟乜嘢嘅影响？让我想起咧，陈建文博士咧，佢喺好多年前，佢仍然读大学嘅时候，佢写过一篇嘅文章吓，即系因为近日嘅一啲嘅事件吓，亦都有人咧再将佢呢啲文章咧再即系流传出嚟吓。佢一篇嘅文章咧叫做《我的四年》。佢喺大学嘅时候咧系一个不断去反思究竟点样去持守信仰吓，点样活出真系基督精神嘅一个嘅信徒啦。佢提到咧喺呢篇文章里边，佢提到一个嘅佢见到一个嘅画面。佢话咧佢曾经有一次去广州嗰度做一啲嘅服侍啦。佢遇到咧街头上面咧一个行乞嘅小朋友。一个咧人生即系毫无盼望嘅小朋友，呢位嘅小朋友冇父母，佢父母都离开世界，当佢去到广州嘅时候，谂住去揾一啲嘅亲戚去投靠，但系都冇亲戚能够去接济佢，佢生活咧好即系完全嘅冇盼望，即系陈博士当时系年青问佢咁你想点？佢望住即系出边嗰个嘅珠江嘅时候，佢话我好想死。陈博士咧，佢突然间即系听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咧，佢就去反思。佢话究竟我系应该点样传福音俾佢咧？佢提到佢话我哋系咪抽空嘅去传述耶稣基督死同复活？佢话似乎好似冇意义咯。福音咧必须系对应住佢现实嘅处境，医治佢心灵嘅创伤，提供咧佢继续能够生活嘅目标同埋勇气。陈博士佢透过呢个嘅经历，佢去反思究竟基督徒应该点样去传福音？佢问咗一个嘅问题：乜嘢系福音？乜嘢系福音？我必须咧对从对象嘅处境中去出发，必须从对象嘅处境中去出发。今日当我哋传福音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咧常常都会想起我哋要将一个咧整全嘅福音咧去传俾人。系我哋即系觉得呢个无可厚非系嘛？我哋知道呢个系即系需要嘅人咧需要去明白即系真理嘅即系完整嘅教义或者完整嘅信仰嘅框架吓。不过，好可能我哋同样嘅需要即系深切嘅反思同埋更新嘅系，即系我哋嘅福音能唔能够用人哋听得明嘅语言，人哋即系睇得见嘅见证，我哋按住人嘅需要同埋处境去将福音带俾人。我哋有冇考虑对福音嘅处境性同埋适切性？可能呢个都系咧提醒住我哋教会啊，我哋点样为到身边嘅人，我哋去付出。我哋点样将呢个好信息带俾呢个嘅社会？ 今年是成浸80周年的堂庆，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呢？我们为到昔日神的恩典和带领，我们当然是感恩，我们感恩不尽。神带领着我们很多的先贤先圣去建立教会，很多的劳苦，以致有今天的成果。不过我们同样都要问，除了感恩以外，我们对这个时代，我们对这个城市有一个怎样的负担呢？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去同这个地方的人可以一同承受苦难呢？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在这个地方去向人传一个怎样的福音，以致我们的福音能够让别人真的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见到那个受苦的基督，一位愿意与人同受苦难的基督。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展现一个这样的形象让人见得到？吴冰儿的故事不单止告诉我们神要使用我们的微小去成就大能，这个故事也都催促着呼唤着我们，我们是不是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是不是学校着他的榜样？我们愿意好像他一样参与在人世间的苦难，以致将神那个美好的福音带去人群当中？我一同祈祷。主啊，我求你让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份的怜悯，这份的怜悯就好像耶稣基督你见到这一班如羊没有牧人一般的群众的时候那份的怜悯。耶稣基督你愿意牺牲你自己成就在十字架上面这个伟大的救赎，纵然我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重复你这个动作，以致能够带给其他人有救恩，因为你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但主，我求你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好像你一样。我们常常都讲我们要学像基督，求主你帮助，让我们都好像你一样能够成为一个愿意为别人更多牺牲的人，就好像耶稣基督你一样，因着你的牺牲让别人带来益处。主要我们都是很微小，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是很多的破烂，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很多的限制，我们每一天都有我们的日程，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但主，我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微小，让我们的不足在神你的手里面都能够成为大能，以致我们这班很卑微的人，很微小的人，竟然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为你活出一个作盐作光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在这个时代里面显出主你自己的真理，显出你自己的公义与慈爱。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